样式。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的恩典真的是何其的广大。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度每一天的时光，我们虽然我们是蒙你拣选，我们的罪已经蒙你的饶恕，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你求主帮助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一个明光照耀的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你发光，做盐做光。虽然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地震饥荒，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今天的瘟疫仍然是泛滥流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仍然坐着为王，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让我们能够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是你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宣扬你。主啊，我们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的脚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司法最高法院，主啊，他们已经驳回了原来的这个堕胎的法令，主啊，让美国再次的在这个全国在联邦的这个层面，主啊，他们已经废弃了堕胎。主啊，我们求你真的再次的来引导保守这个国家，特别在上面的人总统参议员众议员所有的这些在上位的人法官，主啊，求你真的是让他们真的是回到你的面前，按照主你的圣经的原则来治理这个国家，也让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能够在你面前复兴，我们认罪悔改，是吧？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仍然有罪，我们仍然是常常软弱，做不讨你喜悦的事，是吧？求你再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是吧？求主引领。主啊，我们也继续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主的手中，是吧？你设立这个教会在这里，让我们在这里不是空占地图乃是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为不管是我们的主日学也好，我们的敬礼或者是我们暑期的圣经的学校，是吧？都放在主的手中求你来亲自的引领。让我们所做的所教导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蒙你的引导能够荣耀你。主啊，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有身体软弱的得病的或者是信心退缩的，主啊，我们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一切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面前以感谢的心向你祈求求你施恩怜悯保守，谢谢你求你祝福保守底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同盟造就，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从先的祷告来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能够再次的机会回到自己的母会代表生命之光基督教会来向大家问安。我今天要传讲的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一到十九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大约在一年之前呢我们跟传奇呢我们在网上对这个国内呢肢体有一些的敬拜，那么一年前就开始讲这个创世纪
啊，有非常多的得着啊，对我自己。我们看到从这个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一章那边记载了人的败坏，从这个大洪水之后呢，人继续的还是败坏的，其实到今天我们所犯的罪跟当时其实没有两样，只是方式有些不同。因此在十二章我们就看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当时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从乌尔出来，然后去进入迦南地。主这个呼召上帝呼召亚伯兰是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在十二章非常清楚可以看到。那么之后在通过了耶稣基督成就了亚伯兰的后裔这个一直到了耶稣基督来成就他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之约到了摩西然后到大卫最后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永远与他同在。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不断地去信靠顺服我们的主。大家这节经文非常熟悉，是不是？万金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我的方能成事。我们常常，其实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依靠的，往往是会变的人，会变的事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显示有五个方面的试验给他，其中三次通过了，那么两次呢他没有。那么在十六章的时候呢，其实亚伯拉罕耐心呢到了一个低谷那么他等儿子了等得不耐烦了结果呢刚好也不是刚好，而是撒来信心的软弱就把他的使女夏甲就给了送他给亚伯拉罕亚伯兰做圣经说上做妾，其实原文做妻子把这个把小三送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哇那个时候当然他也是软弱结果呢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以实玛利的出生那么亚伯拉罕不耐烦的结果呢上帝让他再多等了13年，总共14年，其实到100岁的时候，因为当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到了哈兰75岁，圣经记载，然后呢，到了迦南地，住在那里呢，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几岁呢？16岁。所以，但是结果呢，因为他的信心的软弱。以实玛利今天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个大敌人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以实玛利的后代都是回教徒，大部分都是基本上都是回教徒。一时的失误造成一个非常远大的影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真的是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看到第十八章 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提到这个耶和华在万历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记载啊，我们从这个地这些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不只是在这个十八章开始，在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记得十七章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把这个约完成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上帝要把这个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那里提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那里他提到说七到八节提到说，上帝要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他信心可以承受这个来让他完成这个立约的阶段。那么十七章就是上帝再次来向他显现，来完成了这个立约。当然十七章里面不仅是立约的完成，还有改名字，还有这个割礼，割礼的这个制度开始了，那是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那所以这个第一章呢十八章第一节呢就回应了在十七章二十二节那是当在十七章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割礼完了以后，亚伯拉罕就上帝就上升离开他上升去了。然后十八章开始他说突然这个第一节说就是这个上帝要向亚伯拉罕显现。我想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又来显现的呢？当然在十七章那里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亚伯拉罕顺服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亚伯兰他这个儿子叫做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意思是什么？神听见了，夏甲被这个撒来呢虐待所以他就逃了逃到旷野，结果他遇到这个上帝的使者，所以呢耶和华使者就向他显现然后呢跟他说叫他回去，而且预告说你将来就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那这里撒来的确夏甲的确他有向耶和华去祷告，他的认识是从这个当然从这个亚伯拉罕他们家里面认识这位神。那么当以实玛利生下来的时候，亚伯兰也顺从，他说上帝叫跟夏甲说你要叫你儿子叫以实玛利。那时候亚伯兰不在，对不对？他不在这个旷野。那后来当然他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亚伯兰就顺从了这个上帝，就是叫他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意思就是主听见，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其实上帝听见每一个人，他听见并不等于说他就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要注意。那所以呢让亚伯拉罕让亚伯兰永远记得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但是按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在这里当上帝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是要预告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一百岁你要生一个儿子了。首先这个曼利橡树是什么？曼利橡树是哪里？曼利橡树是当亚伯兰从哈兰到了这个迦南地，他跟这个罗德分开以后，罗德说我要亚伯兰先说罗德你往东我就往西，对不对？然后呢亚伯兰就选了罗德就选了东边往东走慢慢靠近的这个索多玛。所以呢 上帝就跟他讲说，你起来啊，在这里啊，经文，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要不然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向从那里，为他筑了一座坛，其实这个是第二座坛。所以亚伯兰的顺服，他的信心，他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在后来的时间，一直到这个以甚至以撒的出生，他没有离开这里。帐篷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都住在一个这个房子里面，对不对？好像我们把这个房子就当成了我们永久的地方，不是的，我们仍然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是吧？亚伯兰在当时的心态也是如此。那么，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到，说这里呢有三个人啊，其实在原文这个三个人是那个人是阳性啊，是男的。出现，突然出现，他们没有透露身份之前，啊，亚伯拉罕是把他们当作是，可能是把他当作旅游客，旅游客，跑去迎接，匍匐在地，是当时的这些人对于这个贵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动啊，问安的举动。然后第三节这个我主啊。原文呢可以翻译成 Oh Lord 啊，这个是不是说他知道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时的一个礼貌称呼，好像我们说先生或者是主人主人英文有时候 My Lord 对不对？有时候他们会在古代的时候，十二节可以看到十二节这个萨拉称这个亚伯拉罕是我主这个同样一个字。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面是这样的，跟自己的丈夫但是在下面从二十七节那里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知道当中是有一个是耶和华的时候，那么他这个主用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用不同的稍微不同的字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对于客旅的接待，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洗脚是当时的一个风俗那么像当时都是穿着草鞋，对不对？走路就都是尘土，所以通常客人要先洗脚尤其在进屋子里面然后第五节其实他就是表示说你们等你们这是强调你们这三个人等你们体力恢复再上路吧招待我是我的荣幸招待你们是我的荣幸那么他们回答也是非常干脆，对不对我们看到再去看到六到八节的时候呢，虽然亚伯拉罕对于这些这三个人的这个接待呢关怀呢是东方人是当时的好客的一种习俗，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他说两个急忙，表示什么？要不然他待客的那种心态，他是非常主动、非常热切的他也乐意去接待。你知道这个三细亚，对不对？他就萨拉准备这个三细亚就今天的换算了，他有16公斤，哇，这么多，三个人要吃这么多啊！而且这个什么细这个细面调和做饼这个细面是最好的今天是 top the quality 最好的这种面粉做的饼，然后还要怎么准备什么牛，对不对？而且这个牛是又嫩什么又好小牛又嫩的不是那个老的快死的鱼肉老的要命的，不是的，最好，还有奶油，还有今天还有这个奶酪cheese 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准备给他。而且最后他站在树下，看到他们吃的，对啊，所以这里表现他真的是亚伯拉罕的慷慨他细心而且他尊重他们。 这里显示他一个属于上帝的人的特性。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讲了绵羊跟山羊，对，绵羊就是代表了一个义人，义人，耶稣说你，当你坐在我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而且在希伯来书，对不对？这里我也这里也提到，就是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有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这里就是这句话啊，暗示什么？天使会出现，而且他们可以吃食物。那么这里他们吃了啊，当然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啊，他也是啊，他也吃食物。你在神啊，没有难成的事。当然，在圣经里面啊，天使常常是以人的形状出现的，对不对？记得这个天使像玛利亚、像约瑟啊等等啊来显现。他们其中一位是耶和华的使者啊，那代表上帝来说话啊。这个在一些的经文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当我们说耶和华向某某显现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使者，因为人不能见耶和华的面，能见耶和华的面，上帝的面就必死。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其实这些人啊，三个人呢，他们是故意要引起撒拉的注意啊，他不是说不知道撒拉在哪里，是要撒来听到啊第十节的宣告。第十节的宣告啊，这里宣告是什么呢？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当然撒拉在另外一个帐篷，他没有在这里，但是他听到了。那么这个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这里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从属灵上意思就是说，上帝一定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恢复你。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恢复你，回到是实际的回到，但是真正意思他要让亚伯拉罕还有撒拉经历到他们生命在这里，当以撒出生的时候，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所以这里的预告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他们要他显现的其中的主要的一个目的之一。等一下我们再谈另外一个目的。所以在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来的反应其实跟我们今天我们人的反应其实就是软弱，对不对？不信。一个100岁的人，然后这个圣经记载说撒来的这个撒拉的月经也已经停了，那么撒拉就心里就暗笑其实他这里的暗笑跟17章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暗笑呢这个笑呢同一个词都在笑，说哎呀这么可笑，这真的是太可笑了，怎么可能嘛，对吧？所以这是人的一些反应，这是人的反应。好像说在这里这个启示就是他从过程，对不对？从这个交合一直到怀孕到生下来这个 impossible 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开玩笑上帝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其实我们看到底下一节就是非常的重点就是这在13节这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虽然撒拉在另外一个帐篷，但是上帝知道，表示上帝是全知的，对不对？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所想。我跟师母战争我们才结婚快五十年了，很多时候他心里面很多东西我还是有点猜不透，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是蛮好的，对不对？猜不透的时候就有一种更多的愿意沟通，对不对？十四节这里上帝说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意思你的生命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撒拉并生一个儿子。然后其实我们看到撒拉在那里他讲的他的那个暗笑上帝都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问句，而不是说像十七章第一节那里说我耶和华是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用问句？这个问句叫修辞学的问句，发问的人并不要求这个被问的人提供答案，因为这个人人都知道答案非常明显。那么主要的目的第一个这个事实呢必须要我们人去经历，我们能够经历到以后我们就体验它的真实。如果我们回答是上帝有不能做到的事，那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上帝的属性的认识那就不清楚，你说我没有认识。如果回答没有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我们在绝望之中我们是有盼望。当然这个修辞的问句不是一个没有条件的这个应许，而是一个可以祈求的信念或者说是可以支持我们的一个盼望。好像说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当然今天的疫情是主已经预言的，我们在很多的其他的这个所有的困难当中，上帝或许要我们就是要去经历要去接受这个苦难的事实，他来帮助我们去成长，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帝，必须要依靠他。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Johnny Erickson Tada Tada 是他的先生的名字。 Johnny 其实跟我是同年1949年，而且他生在哪里，生在 Baltimore。 但是上帝大大使用是吧 Johnny， 那么上帝就是小小的使用我这一个人。上帝为什么大大使用他？他在17岁的时候，他跳水，跳水的结果呢？在切斯比贝他从颈部以下全部瘫痪，全部瘫痪。所以他这个事情以后，他非常痛苦，情绪非常的低落，甚至他想自杀。就他一些的朋友呢，就特别是基督徒，就告诉他说：“哎，你不妨去相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上帝会医治你。当然，乔尼他接受了这个然后他就认识了主。但是他在这个两个信念之中挣扎，就是他相信到底他要相信上帝可以医治他，或者是上帝必定医治他，让他全部得痊愈这两个中，他在挣扎。但是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是吧，他没有被医治。上帝没有跟他说预告，他说30年后你会成为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个水画家他画的画你去网上 Google 非常的好有没有告诉他你会出版25本书而且翻译成33种语言，你是一个作家，而且你是个演讲家， 影响的千万人，那时候800个电台啊，当然今天有网站等等，影响非常多的人。那么，只要你接受这个不义治的事实，他信靠神往前走，上帝开路，让他就像自己就是上帝带领他的这些结果。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所受的苦难很多啊。其实我妈妈，我知道，天宁也知道啊。我妈妈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得了脑瘤，然后开刀5次，然后我在家里面照顾她，几乎快18年。啊，这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都有，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不管怎样，她的只要你的遭遇或者我的遭遇来讲，假设说我没有去信靠主啊，感谢善真带领我啊，那我今天可能不在这里，对不对？我可能就是像普通人一样过了这个一生，然后痛苦的过了一生就行。我是一直疑问上帝，我妈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这样的折磨的病？若是我们一直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将你现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永远就是在那个最沮丧的状态，甚至可能将你就自杀了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去知道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在应用上面我们要特别小心。在应用上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上帝，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这样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这是不对的。这个方式是一种试探的方式。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有个叫科学基督教科学会，他们的信念就是说，人生病了，祷告就可以了，不用看医生。结果很多的一些的人，他们当中小孩子或大人死了，就上这个美国政府告他，所以那个是一种错误的信念。耶稣在这里讲了，在马太福音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91篇，不错。但是耶稣回答是什么？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试探主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超越上帝的一切的这个上帝，他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不是说主必定医治，大家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心里面想，而是求主怜悯开恩，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这个医治。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啊，既然我们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特别是他的一些的作为，他的祷告，你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这里记载的非常清楚，当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老爸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什么，将这杯撤去，这个十字架，这个愤怒可以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识，只要从你的意识。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苦难的一个方式，就是定睛仰望主，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第15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 当时撒拉犯的罪，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因为罪的瑕疵，我们很习惯性的就是隐藏自己的犯罪，对不对？亚当夏娃就是藏起来犯罪以后，我们扭曲事实，怪罪别人。夏娃说都是那个蛇他引诱我，亚当说都是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啊，是不是？他还不讲妻子，女人啊。就保守我们先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特别是在我们在有一场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能够在公开场合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见证的机会见证的机会。主知道我们的心，他要的是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一个心。耶稣从来，主耶稣，上帝从来没有要求让我们做到一个律法上的要求。假如说任何一个人做到律法上的要求，主耶稣就不必来到世界，因为那是行律法称义嘛，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只有一个人做到，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当然要有这个朝这个目标，我们要去遵行，要去做，但是我们要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做不到，求你帮助我，而且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十六节的情节呢，突然就转到了这个索多玛。这个提到索多玛，这是跟下面当然跟十九节有关，其实十七节也有关系。那问题十七节这里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是什么意思？那答案就是说，上帝不仅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的行为要成为他后代所有子孙的一个榜样，来见证亚伯拉罕是一个守约的人，见证亚伯拉罕是一个顺靠顺服上帝的人。那么十九节这里提到说，我眷顾他，其实这个原文是认识那大家听了很多，对不对？认识是什么意思？当亚当跟夏娃同房，这个同房这个字就是亚大认识，认识一个是一个亲密的，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是经过时间长时间，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么亲密，他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当我们讲与神同行，不是说哦，今天现在我与神同行，下一刻没有，不是，我们一生都是要在这个阶段认识。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守约的人，那么上帝的要求是在哪里当然这里提到遵行我的道，还有秉行公义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所以呢，在十五章第六节，他因为信神被称为义，所以建立这关系以后，他的顺服使他提升到跟上帝的亲密的朋友的这个阶段，不只是一个主仆的关系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里非常清楚耶稣说什么？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今天讲就是说，我们是雇员，对不对？你老板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嘛，对不对？遵命就是了。老板不必告诉你详细，有的时候。而我乃称你为朋友，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这里耶稣讲是跟这个当时耶和华跟这个亚伯拉罕讲了，其实类似我们今天是不是信靠顺服主人？是的，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朋友，都是主的朋友。那么再来就是什么是遵行主的道？遵行主的道， 首先就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道这个原在原文呢啊是一个 way 啊，就是方式或者上帝的方法啊。当然，上帝做事的方法是依照他的什么话语，他的心意，对不对？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旨意，然后我们要从他的话语开始，对不对？我们要先认识上帝的话语。我想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月是主日学院，我真的是让大家不仅是说参加主日学，每天我们要都要跟因为那是我们的灵粮的每天的这个粮食，然后我们再按照他的这个去遵循就是所以耶稣说不是称呼主啊主啊人都可以进神的国，那凡是遵循他旨意的才能进去，就是道的话可以遵守。第二个就是当我们遵守了主道的时候使万国得福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赐福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假如我们没有按照圣经原则去做的话我们这个 suffer 人是跟我们四周的人以前我就是脾气很不好，然后对这个小孩很没有耐心等等让他们就是跟我的关系不仅我发脾气，然后我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我跟小孩的关系也不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去真正去遵守，也没有让我们的周围人得福。什么是秉行公义秉行公义就是要行出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其实这两个公义跟慈爱是不可以分的，对不对？我们真正的爱要行得对，对不对？我们要行得对行得对义这个对我们要靠主，对不对？不是靠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去恨恶那些罪真爱是要恨恶不义，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上是不喜欢不义，对不对？不义就是罪。我们父母亲爱儿女的话，教导他们不可以做坏事，是不是？不是说，哎呀，儿子啊，女儿啊，哎，你们做这个吸毒非常好啊，赶快去啊，这不是爱，对不对？这反而是纵容。不对的事情就是要去沟通，就是要去事先去讲好，不可以做。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是爱，我们常常把爱提升到就是误解成为说给你很多，当然这是很重要，要付出要忍耐，这些都是，但是没有公义的话那就不是爱，没有公义的话就不是爱。如果上帝不去刑罚人的恶，上帝就不是真正爱人的上帝。如果父母亲不去刑罚儿女们的恶的话，父母就不是真正去爱你。我记得这个我在这个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韩伟韩伟是我们这个中原基督教学校的院长他常常教他儿子说你不学坏我就打你手心结果后来他儿子每次还是那个话，就是有一天他就拿起板来他自己一直打自己的手心，打到这个他孩子说爸爸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其实我们今天也知道上帝成为人，他代替我们的罪人承受这个死的刑罚死的刑罚，这就是他的爱。那在十字架上那个公义跟这个慈爱呢能够调和下一章。所以上帝选召亚伯拉罕是正确合乎他心意的，因此在他岂有难成的事，100岁生了以撒。同样主耶稣基督受十字架受难，显出他的公义跟慈爱，正是主的旨意。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同理耶稣的同理怀孕生子跟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在神看来没有难成的事。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救恩实在是何等的浩大，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人心从未想到的，感谢你。 通过亚伯拉罕最后到了主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得到这永远的福分。我们因着信我们也信靠你，我们顺服我们也保守我们这个心，用一个永恒，用一个顺服信靠的眼光去面对今天所有的暂时的苦难跟责任，帮助我们。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生根，让我们去遵行，听了以后谢谢你来让人看到主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重新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大家起立，好，我们一起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好像时间比较晚点，唱一点好了，一节好吧，可以唱一节。那还是大家起立好，一起唱，我们一起来唱。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大家请坐，下面有天灵弟兄做宣教的报告。
好，请坐。
各位弟兄，各位 姐妹、大家平安。对，今天刚好轮到是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对，按照我们的这个往例呢，就是说这个月底我们有一个宣教报告。对，那由于这个是六月是一个半年，所以我通常 我在上个季也讲过，我们这个报告已经不是只包含就是只有宣教的一个外面支持的宣教基金，还有一个中文自己事工部的报告，所以大家看一下那个 agenda， 对，东西很多，我也希望能够在简短的15分钟内就是完成这些全部的报告，对，所以尽量的快哈。对，那么第一个就是要讲的是中文宣教部的一些事工的报告，然后第二个就是讲第二季的宣教事工的报告，就是包含六月份的那个宣教士的唐传道的部分哈。那宣教机构和宣教士报告就是后面的部分，就是教会支持的这个就是宣教基金任线的报告，还有就是远东广播公司，那么还有一个朱雅各，那是五月份的，因为我们知道 Joy 上次提到的是那个，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那个消息，所以这个五月份的宣教士报告就是延到现在，我会看情况，看时间的情况哈。对，那我们先讲我们中文宣教士的报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定，我记得上次可能大家讲过了，我们中文宣教工作是很重要，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我们如果要使这个教会人增加，要使教会这些，这是第一个步骤，我们要传福音，然后能够带人信主，所以中文宣教部成立以来就是的宗旨就是这样的，特别今天就定出来给大家知道，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大使命的教导，动员就是八成基督教会会说中文的教会的一些会员实际参与宣扬传扬福音，造就信徒的宣教工作，这就是中文宣教部应该要做的事情。对，那么我的目的是 promote 动员，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么第二个，鼓励教会中已经完成门徒训练会说中文 的信徒直接加入面前教会所有的宣教团体或者宣教工厂之中，对，从事宣教的工作，这就是你们有时间，只要是有时间你们愿意做就下去，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条子就是帮助教会中没有完成门徒训练会说中文的一些那个教会会员，在完成必备的门徒训练课程之后，加入教会目前所有的宣教的组织，就这样。对，这些加了一个就是需要能够提供门徒训练，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因为人员的关系，我相信将来我们的这个有足够的人员，我们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提供门徒训练，我自己现在也在做这个方面的准备，比方说基要真理的方面，比方说门徒训练的一些课程，然后配合那个一起做，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现在并没有在做，事实上。对，那第三个就是执行教会牧长人所指定推动的长宣短宣的宣教活动，包括十月，对，我们知道十月宣教月我们执行了什么中文宣教大会啊，对，这就是一个部分。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管理教会的宣教基金，就配合英文的宣教部一起做，这才是我们目前这是存在的，一起加入宣教的基金委员会，共同管理那边的那个资金，还有审核申请那个宣教基金的宣教机构，还有宣教师，就是这样。同时也是部分教会，就是我也是部分的一些宣教师、宣教机构的接触人，就像等一下我要报告那些，这就是我原来的应该的工作，对，是这样。好，然后在下面。然后第五点是协助教会英文宣教部宣教部的活动，就是跟别的部会的合作，比方说我们今天有校园，就是英文宣教部是一个部分，还有像校园施工，校园那边的施工的同工，像前三三姊妹，我们应该协调一起来承接一些工作。对，这里我也只举了一个，就是那个每月宣教基金的奉献啊，还有教会就是讲除了这个每一个 quarter 之外的，那现在就已经在执行这个工作，就是第五项的工作，就是平常的时候，不是三六九十二月的时候，一个 quarter 的季节的工作，就是讲的是这一点哈。然后第六个，代表教会与其他教会联系协调，共同从事推动有关中文宣教事工的工作， 比方说将来我应该要出去跟我哥哥那个交，就是生命之光啊，这些都是我的职责代表教育。因为目前是疫情的关系，也是几乎是停顿，对，没有在做，真的是。然后组织成员，然后第七个就是提供征文需要所有关文字施工的资料管理的工作。感谢神，目前我知道那个韩莹在自动来在帮我做，他是配的，对。这摄影师帮我做第四五项，所以成人事实上我还是只有我一个，但是我们做了，已经目前已经能做到，就是大部分就是这个，除了第二项、第六项没有办法做，几乎我都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跟大家讲，其实中文宣教工作就是这样子，对，全部的，对，包含管钱，包含在宣教，这才是一个中文的工作。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第二季的宣教报告。那先讲我们自己的宣教的工作，对，本地的宣教工作一共分了三个部分哈，我这边讲了一个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使者的青年那个学生职工，就是由唐传道领导的这个部分，对，这个部分目前我想我介绍了很多遍，对，也是我六月份的这个我本人的 POC， 我自己就是负责这个，对，我自己也参与这个，就是这些工作。那么这个是目前的情形，就是在传道事业回来以后，对，我们已经那个恢复实体的聚会，线上线下都有同时在做。那线上线下加起来目前平均是10到17个，像昨天就是差不多16个，对，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在同中，对，就这样，对。那我们刚刚查完约翰福音，目前进展到因为看到会员的需要，转成了查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就是造就的方面的重点是这样。那除这个之外还有包括三个活动，那一个是四月到那个带领他们到美国，带这些学生到去那个美国教会复活节的晚会，第二个是五月初的就是礼罚的服务，第三个还有就五月底的庆祝端午，端午节包粽子的那个活动，还有一个没在上面，就是6月11号我们教会开放的 CCCB 开放的那个野餐，他们也有人来参加，就是跟大家提一下，这是这个 quarter 里面发生的事。然后再来 Mica Towson， 对，我向同工收集资料，他们也在目前都还是在线上维持，没有太多的改变，所以就不这边不特别的多，对，就是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一个是10个，一个是6个左右，包括同工好讲。然后第三个部分就讲到那个非青年学生的宣教，这是一个新的啊 ，Pastor Tom， 对，我今天也跟那个江振华谈到了，将来我会慢慢involve进去，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帮助，这就是下一步。以后下一季的时候，9月的时候，我会补报告这一个部分，就这样子啊。好，那下面这张图就是，好，这张图里面就看到了最上面这是唐传道的这个，你们看到这个图，前面的第一个就是前面三张都是地，上面一排，下面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带到晚会的啊，然后那个端午节包粽的是中午的那一张，然后后面最后一张，你看那个学生那几个，那就是。那个 CCCP 的就是我们自己办的野餐会当中参加的成员哈，就是这完全都是那个使者的工作啊，这一批哈，这几张图大家看到了。好，再来就是再下去谈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外地的宣教的工作，对，那目前做的短期的外地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张毅弟兄在做的啊，那还有一个是那个神牧师的那个秘鲁的施工，秘鲁施工我刚刚来到，来不及加入，所以我下一次再报告。那张毅的弟兄我们知道他已经去柬埔寨那边，他就是参加那边的国际神学，那在当地那个借着神学院的一些网络的课程，在帮助那些年轻人和大陆网上学生来传扬福音，还有造就那边的信徒，就是他在柬埔寨那边做，那参加的成员，当然也对当地的人在做，等一下会有相片秀一下。这就是他的那个步骤，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长期的海外宣教事工哈。长期海外教目前有王崇英也在做网际网络的工作，我特别把他介绍出来，这是我们教会对王执事在做的。他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和美国东岸的几位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一起在网络进行，所以网际网络是目前是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哈。对，那另外来传出这些小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截至目前为止，这2年多的时间，一共建立了8个查经的小组，对，以及2个祷告小组，重点还是中国大陆为主的。他本人目前每周要协调成员从10个到30个这些小组线上小组的聚会， 对，我们感谢主，他能够这样花些时间在那里面，对，他还要做执事的事工，对，对，我们希望他能够愿神继续坚定他的这个工作，这也是他在神的一个摆上，我们感谢主。好，再下一个，好，这是第二项。第三个是长期的大陆的宣教工作，那就目前来讲，就是我机电团契有在做这个网际网络的工作，对。目前的情形主要的还是每个礼拜六我们早上的正常的聚会，还有一个就是海燕姐妹就是常常带他们的姊妹，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教会的姊妹，这是就是成员是大概两到五位中国的信徒，还有慕道也参加了，这就是那个部分的工作。那还有一部分就一到两个就是来自中国，这那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礼拜六的聚会，他们也有人会上来参加，就这样一到两。像昨天我就知道那个有一位上来了。在参加这些活动，对，那我们也是查，我们还是在查经，我们目前查约翰福音，就这样，在他们也在那边听，然后他们也发表意见，就是这个做法。那还有一个就是魏雷，我今天也特别要介绍一个新的，对，魏雷弟兄在当中，对，和他的同工继续也是在网络上，他开了一步一步接近观，我相信很多知道哈，麦子团契的特别清楚，对，他借着这个课，然后还有一个讨论的分享，然后再加上访。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查经的课程，对，帮助这些认识神，那初信者的蒙报救，就是他做这个课程完成是十个课，对，一期，对，所以事实上还差不多，就是网际网络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13期了，大部分人都是慕道友信徒，对，那在7月会进入第4期，我刚刚才收到他一个消息说，哎，他那个目前又有14期准备要开，人蛮踊跃，又是30几个人，35个人左右这个工作，对。那目前呢，到现在为止，他一共在借着这个组织有7个人在国内教会受洗，他是透过这个网际网络之后，然后经过国内教会的帮忙在那边受洗，然后另外4个人愿意进一步的就是来探讨，目前有这个课，这是我最近介绍他的报告。我们也希望神能够继续加添智慧能力给魏雷弟兄，让他的课程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还有慕道能够参加，也感谢主，这个工作是蛮好的。下面一张就是那个图，对，上面的最左边的就是那个张毅的两张图里面，就是他现在在柬埔寨的情形。那中间呢是我们的机电团契的，就是网络的。